我们知道彼得他是做长老哈，我们知道彼得是做哪个教会的长老？
不是罗仁刚。
就说，因为真的，当我一读到这边，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就说的确，就说这个彼得他是做长老的，但是他这边说的长老，跟有人说我是做总统的，我是做总经理的，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我今天一读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就是说，当彼得他说我是做长老的，他做的是真的长老，所以他才讲得出下面这些话，就是这个今天怎么讲？今天像我们这个家乡人都是出去外面冲面子啊，都是这个叫西装比赛，是不是啊？就穿着西装要饭的人，对不对？或者说是打肿脸充胖子，哪一个上海人出去他我都是老板，你真的问他做什么生意啊，员工有多好的啊，他跟你东扯西扯，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是长老，是不是这样？而彼得他这边说的长老，从你们心里一起，我说彼得到底是哪里的长老啊？他是耶路撒冷长老吗？耶路撒冷长老还是雅各，是不是？而他现在写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他这封信是写给散居在外邦地方的这些犹太的信徒，是不是？难道这些人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还是他们的长老吗？今天我们常常当一个人做牧师，对不对？他只在他这个地方做牧师，是不是？他跑到别的地方可以去做牧师吗？你可以叫他这个人是牧师，但他不能在别的地方，不一定在别的地方做牧师。就像一个校长，就我曾经说我校长，别人叫我王校长，对不对？你可以叫我王校长，不代表我跑到每个学校里面去，通通可以去做校长吗？是不是？对不对？而好像彼得在这个地方说，我这个做长老的似乎有一群人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已经在很远的别的地方了，他还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哎，我在想，是不是有些长老是没有范围的限制，有些长老他又有点范围的限制呢？其实我真的慢慢在神面前讲的时候，当一个人他有长老的职，他跑到任何地方，别人不叫他长老，他还是长老。为什么呢？他在牧养神的羊群嘛，他在做群人的榜样嘛，是不是啊？他在按照神的旨意在照管神的羊群嘛。所以我在这边说的，彼得这边讲了，我这做长老，这个长老不是一个地位，这个长老也不是一个 title， 这个长老乃是形容什么？形容彼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心里面羡慕做长老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人没有。所以，那我就这种心态是好的，但反过来讲，等到你好好信主了以后，你慢慢发现一些神的儿女、神的羊群，你心里面有没有升起一个有心想要照管牧养这些神的羊群，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当一个人想做长老，跟一个人他看到神的羊群，他有心要牧养这些羊群，他有心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顾这些羊群，是不是这样？当有这样心的人，他慢慢这个他慢慢会是个长老的，会是一个圣经里面这边彼得所讲的长老的。他可能怎么样呢？可能在任何一个人的组织里面，也没有人给他这个说是或者不是。今天就好像在中国大陆呀，在很多历史地带里面，有很多真的是这个像个小像个牧人一样的，是不是啊？谁给他做牧师了？没人给他做牧师，但他是不是呢？因为他根本就是。当我今天分享第一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彼得不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他才是做长老，彼得也不因为说是哦，他是这个等于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所以他一定就是做长老，是不是这样？这个保罗没做长老，他没有做长老，他还暗地里面做长老呢，是不是？所以我在想，我们千万不要把这边一讲到的彼得说我是做长老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头脑里面这个长老的观念就摆在我们今天认为的长老的观念的里面了。不，他这边讲到一个实质，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要劝，他是希望别的人，你就是羡慕做长老以后，你什么要至少你要至少要像我一样，要有这样的一颗心肠，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其实我每个人都可以羡慕像彼得这个样子，按照神的心意来看顾，来与神的群羊大家一起来生活。他讲的不但他是做长老，他还说什么呢？他说他不光是做长老，这个好像太好像追求一个虚名是吧？他在想，不但是做长老，还做什么？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哦，原来这个，因为我们一读圣经的时候，哦，做长老，哦，他有地位是吧？下面什么？他还做什么？他还做耶稣受苦的见证。等到有一天，当我们只追求某一个地位，我们忽略掉与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的时候，那我们只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是做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做耶稣基督所给他看中的那个长老的这样一个特质，他必须同时也是做基督受苦见证的这个人。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彼得受不受苦？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见证。我在这边想要再说一次的，我觉得很宝贝的见证，见证什么啊？今天我们听到长老，长老，下面是见证，见证。今天我们的见证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头脑里，见证就是讲一些好的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什么叫做见证嘛？什么叫见证？生病好了，对不对？叫见证，是不是这个？你我好像就看我们讲的见证到底什么是见证。其实真正的见证，不管我今天遭遇的是什么，我心里面所看重的，我心里面所执着的仍然是耶稣基督，这才是见证嘛。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先不讲我们信耶稣，我们讲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成为见证，成为什么见证呢？成为五四运动的见证者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见证五四运动的，这个见证人他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天安门事件的见证人是什么？他是个见证人，见证什么？你就是坦克车来，我也是表达我这样一个信念，表达我这样一个理念，是不是这样？就是。不管排山倒海来的一些的逼迫难处，他仍然在那边见证我所要表达的，我所信的，我所讲究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不低头，这叫一个见证嘛。今天我们已经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个词，我们已经把那个词的意义已经把它降低到一个不能再低的一种程度。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他这边说做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怎么样见证父神在那个地方受苦，彼得也照样的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在那边受同样的苦，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见证的那一个力量之大，我再想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见证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在乎你肯为你所见证的付多少代价。 啊，我再说一次，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见证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别人怎么看？别人看就是我肯为我所见证的付多少代价。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根本看不起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今天信耶稣的人根本不肯为耶稣付什么代价。问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过去的岁月，耶稣没有改变呢？为什么大家的观念，这个信了你啊，你们信耶稣，你们信耶稣吗？上次谁讲，你们信耶稣吗？只是去拿拿面粉，知道吗？所以，你叫人家怎么信得起？这个看得起信耶稣的呢？哦，为什么信耶稣为了得点好处啊？别人看得起一个人真正信耶稣，因为他信耶稣愿意为耶稣受苦，这个才是让人家看得起的。而彼得在怎么说，他不但是做长老，他也是做基督受苦见证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见证耶稣受苦呢，还是他为了做见证为基督受苦？你们讲所以今天我们常说，你知道耶稣多爱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别人看说你到底会说了什么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彼得他不但是，就算我们说长老是个地位好了，我觉得他这个地位不是徒有这个身份。他怎么样呢？因为他是为基督，他是做基督受苦见证的那个人。今天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有没有做过基督受苦的见证？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真的。其实你不要讲啊，今天我们这群信耶稣人在一起啊，你说某某人要给他做什么做什么了，在弟兄姊妹当中好像为弟兄姊妹出过的力也不多，是不是啊？平常也不怎么样，这一下子要怎么样了，大家一头子雾水的，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在我想说，这两个东西，彼得是长老，彼得做耶稣受苦见证，这两件事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见说，彼得的这个长老不是白白做的，真的是有见证的一个长老，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今天在美国，我在想今天在美国做基督受苦见证。机会很多，但是愿意的人不多。因为今天在美国，我们只要愿意做基督受苦见证啊，别人一下就感觉得出来。在我们泰国北部怎么，大家都很苦，你再苦，他也写不出什么来嘛，是不是？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做基督受苦见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但是因为怎么呢？因为这个机会是很多，而大家都做了，你这机会没有了。大家不常做，所以你才有这个机会。但是问题是，你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怎么样了？更不容易，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这样的时候，你不是做了就变成突出了吗？别人说你要自找苦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为了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我常常讲。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活在那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要成为显明父神的那一个见证的时候，耶稣基督都必须要受苦，不是吗？今天我们跟人家有哪里不一样？今天我不要讲别的，我今天讲的还不是说要在社会上受苦，我要讲的今天你在所活的团契，在你所活的教堂的里面，能不能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者，就像耶稣在当时犹太人的环境的里面，他知道他不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就要遭受法利赛人的抵制逼迫，是不是这样？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什么见证，乃是按照基督他怎么样去见证神？因为圣经里说没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其实我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成为一个活出父神见证荣耀的一个人嘛，一个见证嘛，是不是这样？你说耶稣有没有活出来？ 耶稣又活出来，这就是见证。今天我们讲耶稣的见证是讲什么呢？我觉得耶稣到世界上来最大的见证就是他把父活出来了，这就是见证。但是我们讲的见证什么？我们见证是哎呀，耶稣行了五饼二鱼，是吧？是吧？这种就是 piece of cake。这种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真正的见证是什么？活出一个生命的样子。其实当我们讲，我们说的见证只是一种能力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生命的彰显的话，能力的表现的见证跟生命活出的见证一不一样？你们说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做了些事情，然后我们来做见证，是吧？今天真的，你慢慢在基督教界，你慢慢去听，有多少人是因为主在他里面的生命的活出成为一个见证人呢？这两个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就不一样。耶稣有大能的部分，他做了一些，耶稣做了一些很有能力的事情，怎么样？他一定的，不要去跟他讲，不要去跟他讲，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是他自己讲的是什么呢？他自己讲的，父给我看见的，父告诉我的，我就说，父要我活的，要我做的，就是。你看耶稣要见证的是父神要他见证的，至于他自己有能力做的，是不是有一点恻隐之心，有一点怜悯心，他在里面做的，做完一些行完一些神迹，我跟他讲说，哎，你们不要讲，哎，你们不要讲，对不对？像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耶稣叫我们不要讲了，我们天天在里面讲，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对于这个见证的领会有很多的人会害怕。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我真的只是一腔热血。我知道我这个人很就是还很不完全，脾气也很大，个性也很急，是不是啊？有的时候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要求也很高，是不是啊？我真的发现我自己不完全。后来人家说，志雄你怎么敢去这个泰国去宣教啊？这么不完全还敢去宣教？我说经过宣教合床以后怎么样的？跟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一起成长了，是吧？其实呢，当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别人知道我们不完全，但过段时间发现，哎，奇怪，怎么他有长进，生命里面长进，这就是见证了嘛，不是吗？慢慢，假如我们现在这边读彼得啊。我们想想彼得的一生，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见证呢？他不是人生的后期，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见证的嘛，是不是？直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有点见证嘛。所以见证一定要经过一段人生的岁月，一件事情显明出来我现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看见我自己里面的不足，愿意追随基督，继续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这一个见证的产生，我觉得，其实在，在彼得讲到第五章的时候，这个我做基督受苦见证的，他那时候做基督受苦见证做的完不完全？还没有完全，到最后到定十字架的时候，可能到了这个该官论定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今天见证不够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只要 sense 到意识到我们今天的见证还不够完全，因为我生命里面还有缺陷，我们还有一颗心想要继续向着主，继续有心继续再往前长进，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的见证还会进步的，你相信吗？相信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下面似乎彼得他有个盼望，这个我不晓得那时候做长老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不晓得啊。可能就好像说在中国大陆家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教会第负责弟兄的是吧？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抓的时候第一个抓他嘛，是吧？受逼迫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能够把基督徒那时候。这个地下的基督徒当作贼不可，什么这个打蛇打七寸，是不是啊？这个的确嘛，你说那个时候做长老做什么？他有什么好处？为 什么他愿意在那样一个信耶稣人遭逼迫的环境的里面，他愿意挑担这样的一个职分？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能够成为基督受苦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他里面有一个谢幕。这个谢幕是什么呢？因为他也知道，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个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个到底是指什么？荣耀的观念，还是这个所要显现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这一位荣耀者的本身。当有一天我们心里面对于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这个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松弛今天我们的生活，你同意吗？当你的妻子已经不成为，当你的妻子跟你分开一段时间，已经不成为你们，不成为我们极想再要遇见他、看到他、跟他同享同在的那样一种力量的时候，另外一个女人很容易侵入你的生活，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就将来可以跟你同享的一个什么样的显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成为我们真正实际的时候，我们今天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东西很容易就夺走了我们的心。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有唱过一首诗歌，就说唱到说耶稣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不接受地的贿赂，地上一切的荣耀只是想喷过金镀过银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跟主你的荣耀来相比。彼得他之所以能够忍受，或者他觉得就算是苦中作乐吧，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他知道将来有一个可以同享的一个将来要显现的那个荣耀，是他心里面极大的一种的盼望，是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假如我们内心深处没有一个这样的盼望，你会发现我们只是在生活里面妥协，我们在享受的里面堕落，就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没有一个更大的，没有一个更大的谢幕在我们内心的里面嘛，没有吗？真的，我常常这样讲哎。今天你不要说，这个信耶稣人，就是不信耶稣人，他有一点生活的，他有一点所谓的思想的理念，他都会愿意为现在生活里面一些的忍受的痛苦，他能愿意付代价的。更何况你说我们信耶稣，假如我们的主将来要显现的那一个荣耀者的这个本身不成为我们里面那种谢幕的时候，我们老实讲，今天我们信耶稣人，谁又能够抵挡得住这样一个物质文明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的一切呢？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来对抗他的。反而变成什么呢？反而变成我们信耶稣到最后变成希望耶稣帮助我们来达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变成，而不是说耶稣成为我们一个盼望，让我们可以丢弃拒绝放下一些会诱惑我们的东西。这两个一来一往像打球一样的，这球你本来该进了没有进，一来一去的差四分呢，这么厉害的。所以求主慢慢看，彼得在这个地方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那个盼望就是还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而且这是他真实的。所以他要劝什么呢？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做过长老的？没有，没有啊。 没有，好了，比如说我做过传道，那我大概只是说我要去，我根据什么东西去劝一个与我同样做传道的人，是不是这样？彼得他因为有这样，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因为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劝那些跟他一样做长老的人。他是从他的内心肺腑生命的里面所讲出来的一些话。假如我们在做，没有人想要做长老，假如我们在做这要很小心了啊，因为下面我在分享的东西啊，不是拿这个分享东西好像变成一个尺度去衡量做长老的人是不是啊，你 qualify 吗？不是，我要讲的乃是谁晓得哪一天上帝也把这样的一个心肠，这样一个托付摆在你的里面，你就要开始来做这样的事了，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谁晓得是吗？在外邦之地的这些犹太的信徒，可能没有很大的使徒常常在他们中间，但他们中间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二十个三十个弟兄姊妹在那地方，在他们中间也总要有人起来像彼得一样这样。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讲这些话也不是太骄傲。彼得的心肠一直，因为今天在外邦之地的这些犹太信耶稣人，我真的盼望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像我这样。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假如今天我们罗兰岗礼拜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都像你这样，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有人在摇头。你在摇头，就是像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我就完蛋。等到有一天我们说，主啊，真的巴不得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像我一样，那巴不得我真是越来越像主一样。我们至少要有这样一颗，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好，下面他劝那些跟我一同做长老的人要怎么做长老呢？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个群羊就是信徒，是不是？群羊是不是信徒啊？信徒是你的信徒啊，还是神的信徒啊？啊，他是信你还是信神呢？这是非常关键的。每一个人在社会上从事一份事业，说这是我的事业，只有服侍神，只有上帝的产业，没有我们的，这是太关键了。我到泰国去，我看到一件最痛心的事。我刚刚到永泰去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有一个人，一个佤族的一个牧师，他就跑到山上来。他拿的是英文写的 proposal， 英文写的呢？他说：“我们佤族总共上下缅甸上下，我们总共有多少教会？然后他就是在他手里有多少传道人什么的，然后这个经费多少？然后他拿着那个看说，他说王老师，你只要满足我这个要求，我的这个统统归你。”你了解这意思吗？今天有很多很像样的差会，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带枪投靠，你知道吗？啊，对，好，就是他有个拉胡，他有二十个拉胡教会，在他手下有二十个拉胡的传道人是支持他的，他们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有差会来，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去差会。你假如能够你满足我们这些要求，我这些统统归你差会。还有些人怎么样呢？开荒啊，就是光是自己有本事开荒，开荒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开荒了以后发现，你这个泰国当地的这个区会给我的钱少啊， 是不是啊？哦，现在全世界大哥搞拆产拆产拆产，对不对？啊，看看啊，这个美国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哪个信的比我多，我就挂你的牌子。你了解这意思吗？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他说第一个做长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那是神的群羊，不是我们的家当。那一些相信耶稣的人是神的群羊，不是我们做长老，我们做传道人的财产，不是这么厉害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都不是这样嘛。他拿了一群信徒怎么样？他拿了一群信徒去找差会投靠的。这是我讲的很真实的吗？讲了一件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深刻的体会呢？因为大家都把我当作是一个可以帮他们推荐的人，他们都想要代餐来投靠我的。我说我也是神的仆人，你也是神的仆人，你来投靠我，我去投靠谁啊？当时我讲了一句话，真的很有意思的。那个时候你要发展个100个教会很容易，只要有人一个教堂里面，你只要拿100块钱美金成为这个传道人生活的功底，是不是啊？我一年可以给你找20个。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把握呢？因为那么多人来找我嘛，你知道吗？给我的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在离开永泰的时候，他们说，王老师，你不帮我们找一个传道人来？我说我也不是耶稣，我怎么帮你们去找传道人来？我说你们要祷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到你们中间来，你不让我们走，我们可能不走，但是你们真的看到老师跟师母的心意，还有很多福音没有到地方，我们要走，你们既然让我们走了，后面谁来？我们也不是开连锁商店，懂这意思吗？我只能够知道说，这一群人是神的群羊。这是第一个关键。对做长老来的人，对做这个彼得对于同做长老人的第一个劝勉，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呢？是要牧养神的群羊，是神的群羊。不是我们人的群羊，是吗？团契是谁的？啊，团契是辅导的，是吧？来看看，这团契辅导谁？这团契是辅导谁？好像团契是辅导的，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不，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群羊，都是神的。今天，假如这样讲。长老是不是群羊里面的一份子？传道是不是神的群羊里面的一份子？是不是这样？是。今天很可惜的是，今天一个观念、一个领受、一错误，常常传道人觉得我不是群羊里面的一份子，我是带领群羊的人就完了。我自己在神的群羊的里面，因为年岁比较。这个怎么讲，就是跟随主的年日比较多一点，看到有一些比较年幼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信主一段时间弟兄姊妹，这样里面有一种心，真的既然我们在一个羊群的里面看到一些需要，彼此怎么样呢？彼此照顾一下，是这样的吗？是吗？当一个做长老也好，一个做传道也好，自觉于群羊的范围外面，他慢慢跟群羊是脱节的，也不知道今天的群羊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生命的光景是什么，他今天所要的是什么，根本都不知道。其实这样的一个事实，你不单单说是在神的羊群里面，其实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嘛。等到你一开始做了公司董事长，你就坐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面，对不对？你这个工厂也不跑了，是不是啊？各方面东西你也不了解了，以后你慢慢能够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 本来是个小老百姓啊，是吧？做了总统又怎么样？做了总统也以为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小老百姓了，所以也不需要 long stay， 也不需要跟老百姓去接触，是吗？可以吗？同样的嘛，今天是神的羊群，除非那一个服侍羊群的人，他一直知道自己也是群羊里面的一份子，一直在群羊的里面，他才有机会，才有可能服侍照管这一群羊的。你同意吗？同意吗？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一种的，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光景，有时候常常会被忽略，但是彼得在这边一提出来的，就是提出来这件事情，是神的群羊，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就是务要，就是不能够忘记的，在我们中间是有神的群羊，在我们中间的，要牧养他们，意思就是需要任何一群信耶稣人的中间都有软弱的，都有走失的，都有现在正在被豺狼追赶的，特别在美国这个环境的里面，弟兄姊妹，大家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所面对到恶者一切的攻击，这是你逃都逃不过的。今天有没有可能说跑到一群信耶稣中间，哎，这群人说大家很刚强，是不是啊？不需要去牧养他们的，有没有？没有的嘛，是不是啊？哪有像以西结书三四十章里面讲的，有一些做牧人的只知牧养自己，是不是啊？吃羊肉，穿羊毛衣，是不是这样？哪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呢？真正要有的就是像彼得这样的心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是按照什么？是按照什么？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是吗？今天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有个心，是这是神的群羊，对不对？好，那下面什么是要按照什么意思？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来照管啊。我是外向的，一天到晚搞得像嘉年华会啊，是不是这样？我是内向的，希望大家都静悄悄，是不是？当然不要讲说像殡仪馆了嘛，哈，搞得死沉沉，那个意思就这样的嘛。今天我们在一群神的羊群的里面，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神的群羊。第二个，到底要按照什么来照管这群群羊呢？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个性跟喜欢，是不是这样？这是很难的，有点想法，就是神的羊群，大家可以的说，哇，在照管神的羊群的，不是照着自己的个性跟喜欢，是按照神的旨意，很不容易的。但这句话也蛮抽象，什么叫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啊，我大概比较调皮一点，所以呢，我看事情都是看一个指标，然后这个指标设定了对，然后这个指标就可以说明一些事情。我常常这样讲，我们常常会高举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怎么样，永远不能改变，是不是这样？同意吗？这是神的旨意，怎么可以变呢？既然是神的旨意，就做到底，是不是这样？对，我要讲的是这样，是神的旨意是永远不能变，但是反过来讲呢，假如我们今天说的这是神的旨意， 又不是那么完全是神的旨意的话，没有一点点改变的话，就证明说我们并不愿意遵神的旨意而行，你同意吗？其实比较真实来说，我们所有一切所做的，在羊群里面、群羊里面所照管的，一直要按照神的旨意在里面调，不要假设自己的想法是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至少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从前的个性就这样嘛，是不是？当然我体会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旨意，不能改变，我寄生才要去委身才要去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能够把握我的这样的委身，我的这样的体认，我的这样的看见是神旨意的全部吗？假如不是的话，我连一点点修改的余地都没有的时候，除非我确定我今天所说所想所做的是完全上帝的旨意，假如不是的话，就证明我不是一个追求神旨意的人，你同意吗？你同意吗？这么厉害的。后来我突然发现，妈妈，后来我突然发现我真的太不完全，太有限，我不调整我自己，我不愿意调整我自己，真的是对神的一种不敬畏、不虔诚。我可以喜欢这样，但当他喜欢那样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真是一个爱主义。当他喜欢那样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思想？所以照着神的，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哎，我要讲。按照我所领受的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呢，还是按照他们对神的旨意的领受来成全他们呢？你们怎么想啊？你怎么想？因为跟下面一句话有关，不是瑕疵，有没有？什么叫瑕疵？瑕疵是我说这是神的旨意，大家都要这么搞才有瑕疵。但是假如我们是按照他们每一个人对神旨意的体会的时候去照管他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没有瑕疵的问题，你同意吗？我慢慢才发现彼得讲这个话他倒不是模棱两可，彼得讲这个话给我们有很大的深思，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其实神的旨意的部分里面有一个是神在每，神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喜好，在每一种不同的人生命里面有神的带领的心的时候，我要怎么来照管这样神的羊群，怎么来照管神的这样的羊群，而又不是瑕疵他们。我说了，瑕疵的基础就在于说我讲的你要听我，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人到美国来就很清楚了哈。你是觉得说我们做这个在家里面，对不对？这个照顾孩子，是不是是按照我老妈的想法，我是老妈，我是老爹，所以你还得这样，这叫什么？这叫瑕疵，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大家能够体会啊。但反过来讲呢，我这个孩子他对某方面有兴趣，是不是啊？我怎么样呢？我根据他的这方面的东西，我来照管他，是不是这样？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有。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群羊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思想这个问题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乃是把家里面那套又搬到教堂里面去。跟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家说，哎呀，找个牧师，哎呀，看师母，看到太太是怎么样。今天大家内行点，你在礼拜堂选长老选执事，你看看他在家里对孩子是怎么样的。他在家里还得把孩子捏死了，你给他做什么，他已经把你捏死了，你没有办法逃得掉的，我告诉你，是吗？你同意吗？不是这样子吗？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到底是我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按照我领受这个神的旨意来照管羊群呢，还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羊群里面对每一个羊的那个，到底用什么来照管人家？我只是把这个事情交通出来，我到现在还没答案。但是下面这句话提醒我的，不是瑕疵 不是瑕疵。也不是勉强，这个勉强不是出于勉强，是要勉强他们呢，还是勉强自己呢？是甘心。所以当我慢慢在读这个，可能年纪慢慢越大，就是跟把就想到自己也是神的羊里面的一个，慢慢慢慢去体会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不把自己地位化，就不把自己地位化，而把自己摆在神的一个羊群的里面。我发现说，是我也有对神旨意的体会，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对神旨意的体会啊？也有嘛，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就我也是神的羊群，我是神的羊，你也是神的羊，你对神的旨意也有点体会，我对神的旨意也有点体会。等到我有一天把我自己地位化以后，怎么样呢？我把我对神旨意的体会就当作是你们大家都要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话不是勉强自己，就是勉强别人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就跟弟兄姊妹在羊群当中的生活，自己也是个羊，跟羊群在一起生活，慢慢有点真实的交通，有点体会，可以发现说神的旨意在他生命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进行的，是吧？哦，我有体会，这是神的心意，那我要怎么样来表达神对我这一份的东西，怎么样表达？那大家彼此来找，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哇，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太一样哦。所以我最近有一种平台说，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教堂应该是一个平台，是羊群在这个平台的里面。那到了这个平台，你要怎么样？有一天礼拜三祷告会，我在祷告的时候，好像突然有一个突发，就是每一个教室里面都有团契的，礼拜晚上不是大家都很热闹吗？对不对？你礼拜三去看到礼拜三去看看这个祷告会。你要不要？我穿的是祷告说，哎呀，假如礼拜三的祷告会是各个团体在利用各个教室，按照他们的这个心，按照他们能够在一起祷告的情况，每个教室都开始在那边祷告，不是很好吗？我们今天一定要规定一个，一定要这样，对吧？你规定这样，这是你了解的，那你有感动你来啊，我们不是这样，所以他不来啊。今天我们到底是怎样按照神的旨意照管这群羊群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啊？东罗曼团契礼拜三晚上以后还是在你们那个团契聚会的教室，哗，大家平常祷告聚会，你在对不对？你碰一下跑到什么时候什么教堂的祷告会，是不是啊？那个感觉好像来不这样做又不对啊，这样做又没有味道，结果搞了半天怎么了？搞了半天到底怎么样？所以刚刚开始有些人在说，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个祷告，我们礼拜三也祷告，只是跑到教堂来不晓得怎么祷告法，那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还有个祷告，是不是？其实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礼拜堂地方也很多啊，各个教室啊，你们各个团契这个聚会的教室啊，你们说创作要这样这样那样，没有关系嘛，你用你的方式，对不对？在诗歌的里面敬拜里面带出了向神祷告的这样一个心啊，大家去祷告，你要大声祷告以后，不小声祷告以后，对不对？都可以嘛。我相信彼得从前是一个会捏人的人，你同意吗？彼得的个性啊，在以往个性里面，彼得是个会按照他的意思要这样做就那样做的人，你相信吗？当他年纪慢慢大的时候，他会能够讲出这样的体会。哎呀，我说这个彼得的生命越来越柔和，彼得灵里面那个感觉向着神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能够照管神的群羊了，可以吗？真的，我也在想说，这个有那么多教室，对不对？大家都在一个教室，有群羊群羊，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或许在某个情况里面，让弟兄姊妹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负担的感觉，为了件什么事情，可能可以到主日崇拜大堂里面去好好祷告，都有可能嘛？怎么不可能呢？都有可能的嘛？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照管神的群羊？ 是按照神的旨意召唤他们。真的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所谓的勉强怎么呢？勉强的意思就是要求别人过于他所能行的，这叫勉强了吗？是不是要求自己做自己没有办法做的，这叫勉强了吗？不是吗？啊，那是干性。当有一天你不管做传道也好，你做长老也好，你就做信徒也好，你不是出于甘心的，就很辛苦。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呢，不要去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是可以的。怎么说呢？甘心自己被勉强，勉强自己来甘心。那个是向着主，为着主的缘故，愿意甘心的被勉强。这不是愚民政策，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灵里面的要求。但是当我们在神给我们也托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一天到晚要求弟兄姊妹你要甘心来什么什么的，他变成这样。而彼得是跟那些跟他同坐长老的人跟他们讲，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不要去勉强他们。他下面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于。真的我不太懂，这句话我不太懂，是不是有一点点初期教会的背景？什么叫有点初期教会的背景呢？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大家在耶路撒冷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啊，把田地房屋卖了以后，把钱财来搬到使徒的脚前，是不是？彼得就是其中一个，有没有？人家把钱就拿到你这边来了，有没有？有没有？还有七哄圣灵的，有没有？有没有？彼得说抬他们的脚步啊，刚刚才走了，你们又来说这种话，对不对？他们又倒下来以后，人家又把上面间又把他们抬出去，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不可否认的，这个有一些事，当你在群羊中间开始有一些服侍的时候，群羊们因为爱神的缘故，会有些钱财上面的奉献。做任何一件事情，照管羊群的目的，不是为了怎么样呢？不是为了贪财。什么叫这个照管神的缘情是什么叫贪财呢？一天到晚去探访那些家里很环境很好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一天到晚去探望那些人家家里环境很好的，穷兮兮的小弟兄都从来不去看家，对不对？都是看家去看那些，那什么呢？哦，原来照顾羊群，还是看看哪个羊给你可以这个会给你钱多的，那么多去关心他，是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大小小都是一样，心甘乐意的。你去服侍人家，人家奉献钱给你啊，人家不奉献给你也好，你就在一个地位上，你可以有权可以来动用一些所谓的奉献的权利也好，或不能也好。意思就是说，在照管侍奉的里面，没有一点点贪财的意念在里面。这个对传道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怎么去规避它？只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既然羊都是一样，受伤的羊，需要照顾的羊，就在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没有大羊小羊，只有他现在有需要的时候的羊，而且事情自己也不分大不分小，这是我现在正在学的一个功课，这个明文会知道的。不因为这个人交代的就怎么样，不是按照什么，按照羊群需要的先后次序来。那个时候你的事情比他更重要，对，你可以这样讲，但那个人也说他的事情比你重要，然后怎么样，我们找一个人评判到底他的事情重要还是你的事情重要，是这样吗？不，事关己的都重要，事不关己的都可以延后，是不是这样？所以慢慢我们在侍奉在弟兄姊妹侍奉里面，我们不要做审判官，我们照管群群 群羊的时候，按照羊他的需要，他先跟你讲，你就献了，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自己时间精力都有限，是不是、啊？对不对 ？First come 怎么样 ？First serve 这是我看到那个牌，我很有意思的。First come, first serve。有可能吗？今天我们在教堂的里面侍奉，有可能这样吗？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大小眼，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有这个是重要，这个是不重要，是吗？求主怜悯我们，里面没有一所谓贪财的意思。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利害的考虑。在侍奉的里面，存心动机里面不能有那种利害关系的考量。其实昨天我们弟兄在讲他的分享的时候，我里面最阿门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一见问题一出来，我就说，哈哈，你们又在搞什么把戏是吧？增加曝光率是吧？但是呢，他就很单纯，因为他的心向的时候很单纯，所以他能看见神，让他看见的。我怎么了？我头脑比较复杂，任何问题一来，对不对？其实后来想想，说不定别人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悔改就要悔改。所谓的贪财，贪财的意思就是在我们侍奉的里面，不能有利害关系得失的考量。在那个地方照管神的羊群，神不喜悦，真的神不喜悦。耶稣在路上耽误，耶稣怎么不知道拉撒勒、拉撒路要死了，对不对啊？他怎么不知道？对不对？他也知道说到了那边，这个玛利亚、马大一定会怪他。果然，你早来就好了，是吧？他为什么在路上单言呢？啊，他那个不单言，别人这个什么化血肉妇人了，对不对？是不是？对，你等下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先跑，他在路上谁碰到心就拦了，就这样啊，有什么？不是吗？耶稣没大小眼。但是我们人很复杂，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利害关系的得失的研判，这样那样，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那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到最后我们到底是为了照管神的羊群服侍神，还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我们在那边做什么事呢？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呢。彼得他劝那些同志说，不是贪财，要做就心甘乐意的做，做的结果怎么样交给上帝，不是为了贪什么东西，贪地位，贪名誉，贪什么，是不是？不是。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呢，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服侍，我们就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走。彼得要劝勉那些跟他同坐长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又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一种软弱，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有所学习。他下面又说了，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话的意思在哪里？我突然想到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他说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一个手头都不动，怎么样把难担的担子怎么样把难担担当都摆在别人的身上，是不是这样？那什么叫瑕疵所托付你们？瑕疵意思就是自己们不做，老师叫人家做，就这个意思了嘛。用工作把人瑕疵起来了嘛。今天这边讲的彼得他讲的做长老怎么样呢？我不是决定要你们做什么，我乃是先做，人家看见了在后面跟着大家一起来做，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吗？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彼得在这一个环境里面知道给我看见的，我也愿意是这样做。求主怜悯什么呢？怜悯不要让我们去做一个决策者， 让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愿意去做一个遵行者，是吗？假如今天一个人接下了团契，今天假如一个人开始大家推他做团契的主席了，举例来讲，好了，摩拳擦掌，我总可以摆出蓝图，叫团契大家做什么事了。还是一想到说，哦，这是很大的责任，我要想想说，主啊，你要我开始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对羊群有益处的，对弟兄姊妹有益处的，大家觉得有益处，彼此能一起往前走。侠制跟做榜样，做榜样的意思就是我做，侠制就是什么？侠制就是你做，这个意思吧。今天我慢慢去思想，你到有一天会发现，当人在做神要他做的这一份，而他也成全别人想要做的那一份，那么这个事情在神的里面就越来越有路了，这个路就越来越活了，它变成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说，比方说，别人想做的不可以，那我要你做，我想要你做的，他又没有兴趣，那什么样呢？那事情就慢慢就越来越小，没有，它变成这样。我再说一次，当我看见我要做什么，我去做，至少这一份还在，因为做了榜样，别人觉得好，别人跟着一起来做。另外还有什么呢？当别人为了主有心要想做一个神，他觉得神带他做，但是我们成全了让他做，那么至少还多一份多两份，不是这样吗？那反过来讲，就是说我只是决定事情要这样做，但是我做不做，我没有做，那别人也没有兴趣，那个有没有事情就没有事情，就这样，是吗？所以求主特别怜悯我，我慢慢我们在一个小的地方，在家庭里面也好，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看见，我看见我能做的，我做榜样，我先做，不是我去认识什么是应该做的，你要做，不是，是我认知到了有什么事情是我现在能够做的，我就做。假如没有的话，真的这个礼拜我真的心里又身体实在很不好，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们。他真的，我觉得他看到他那一份，他要做。你知道礼拜五正在打仗，打得很厉害，我很难得这样。那我就跟明明讲了，你回家了。他又看到那一天呢，这个英文部的林牧师跟那个叫谁啊，他们第一次负责管理拜堂的门。真的很辛苦，很受不了，我说你走了。他也听到我讲，我真的站也站不住了，外面风又大，对不对？那我就去坐在车子上面，等了半天他还没有来，一样一样交代完他就在上车。我那天的真的生气了，真的生气了。我说罗兰刚扫完你，人家就不会关门来。这句话讲得蛮生硬的啊，真的我也比较少这样。但是敏文呢很有意思，他呀也没有还我嘴，他也没有说我说不是这样，他也没有好像把那种那意思就是说，突然我就发现他在做神给他看见的那一份，他不是在做别人规定给他做的那一份，他是在做神给他看见的那一份。今天常常我们会心安，好，你规定的这份我做了，对不对？其实神还给我们看见那份也没做，假如没有做亏欠主，就这样了。那我怎么样？我那时候马上一个同志，那不管你的事嘛，对吧？大家都走了，就是少了你会怎么样？顶多警铃响嘛，怕怎么样？但后来我突然想到什么呢？他在做神所给他看见在家里面的这一份，这是美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榜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慢慢在羊群的里面，在群羊的当中，我们是个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我们把神给我们看见的那一份，我们就摆出来，我们就摆出来。他说什么呢？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我不要理着这里在想什么，我不太能体会。我觉得这句话讲了以后啊，让我觉得好像有点世俗，这样世俗化了。啊，假如这样了以后怎么样呢？这样了以后就是这个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我想彼得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为了得那个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你们才要这样做。我妈妈在读的时候说，其实真的你们不要难过，你们这样做了以后会有荣耀的冠冕在那边牧长显现的时候会得着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里面讲到什么，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劳苦怎么样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相信彼得有点这样的意思，我相信他没有一种教导说你为了得那个这个牧长显现的得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要做这样，是不是？他不是用这个利益来诱惑人家做这个事情，他乃是告诉他你只要忠心的这样做，将来会有这个的，是这样。那我们不要灰心，那个意思就是说为主所敬忠的主都知道，是不是这样？为人做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为主做的主都知道。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羊群里面的服侍会心甘情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啊，为你所做的一切主你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当人不知道的时候，因为人做的时候，是不是啊？人会利用你，因为人做的时候，人因为没有看见啊，他会不算，是不是这样？还要你重新来一回，是不是这样？哦，是吧？但是呢，我们只要是为主做的，主都知道。而这个荣耀的冠冕是什么样的冠冕呢？就走过十字架以后才有的荣耀的冠冕。所以侍奉的里面没有十字架，没有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侍奉的里面有十字架，那么将来牧长显现的时候，这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就在那个地方。这不但是彼得讲，保罗也讲过同样的话，是吗？那美好的仗怎么样？那当走的道，那当跑的路怎么样？将来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的的确确，这就是说，主他知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是按照神的心意这样走的，主都知道。为人做，你会心有不甘；为神做的，你放心，都知道。一起低头祷告。这还是今天一点点的分享。我相信彼得他走过那么长一段，从年少跟随你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对着这些在外邦之地的犹太信徒所说的话，真的是他从生命里面经历过所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有这样想说，真的，当我们只是这样的知道，可能没有用，可能用处也少，但是我们愿意说，主，若是你今天把我们摆在群羊的里面，因为我们也是羊群当中的一份子，说让我们就羡慕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可以好好来服侍神你自己的群羊。因为相信有一天等到牧长你要显现的时候，真的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在基督里为主所行的你都记得。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侍奉里面有软弱有灰心的，主啊，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刚强起来。保守我们的心，主啊，不只是希望别人来照管我们，让我们乃是愿意说我们在羊群的当中也成为一个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来喂养你羊群的一个人。谢谢赞美主，带领我们继续的在主你自己的灵里有成长。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求主你继续不断的光照我们。我们今天觉得完全了，主啊，就让我们持守。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愿意被主来改变。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